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以及后面有这个一系列的节目的主题呢，叫什么呀？叫中国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人都说这名字太长了，就是古典名著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现代的这个管理启示的。我们都说啊，古人啊，历史这个的所有的这个精华呀、啊、是非常深邃的。所以呢，尤其是我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啊，就像很多啊我们居住在中国以及东亚啊这一部分这个地区的人们啊，我从小呢就是深受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的这个影响，是吧？而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法家，这确实是占据了我们童年的历史课本。而且中国的古典名著呢，确实也为我们的童年啊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光彩啊，增添了很多很多的趣味。那么今天我得先从一本书讲起，这本书叫做《三国演义》。大家一听《三国演义》，那这确实是太耳熟能详了，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同学们啊，这简直是自己的童年啊，是吧？我们啊，从电视剧啊、电影、游戏、小人书、漫画、传说啊等等，这么多啊，这都是影响了我们的童年的一些最美好的记忆。当然了，随着年龄增长哈、啊，尤其是我呢，来到美国之后，我选择了商业管理作为我的专业之一，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涉猎了很多这个西方的一些管理学的名著。啊，当然了，这就不由得让我来想啊，说这个西方的这个管理名著啊，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啊，是不是也能够总结出来一些管理学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管理学的一些道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我今天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啊。一个就是唐代的时候，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治兴替，是吧？就是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啊，这个兴亡，是吧？而且呢，我们还跟大家讲一个北宋的故事。北宋赵匡胤啊，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丞相叫赵普，赵普号称是可以借半本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哎，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有点夸张，或者甚至是带一些传奇色彩，但是这告诉我们啊，确实是通过读这些古籍、读这些历史，确实可以让我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今天啊，闲话少说，闲言少叙，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哎，这三国。从三国演义当中我们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管理学的智慧？当然我不可能一张一张一回一回的跟大家讲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分成好多个小故事，我们一点一点的来为大家剖析一下。首先啊，大家读过三国都知道啊，一开篇我们就必须得涉及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当时的外戚兼大将军何进啊。这个何进呢，跟当朝的这个宦官啊，因为东汉末年嘛，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政，这个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有这个本质上的利益冲突，是吧？然后最后这个何进这个人呢，就一直很看不上以张让为首那边人家宦官，所以这样啊，就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啊来了。但是何进啊，这位何大将军，他想开个挂啊。我们都知道啊，打游戏的时候开挂是作弊，但是呢，这个时候何进将军他这个他不开个挂，他不做个弊啊，他还真可能斗不过啊这些所谓的宦官。因为为什么？因为宦官有的时候更容易啊得到皇上的信任，因为这是近臣嘛。这个确实是因为宦官能自由的出入后宫，而何大将军不太可能。虽然这个何太后他是这个太后的弟弟，但是他是吧，想出入后宫，你说一个大男人是吧，皇上这个啊身边这个三宫六院的是吧，您一个大男人外臣，而且你这个不太合适啊，是吧？这样皇上心里可能会觉得比较膈应。所以呢，何进要铲除这些宦官势力，他就必须开一卦。他开这个卦是谁呢？ 他就找到了当时在西凉任刺史的这个人啊，叫董卓。哎呦，大家一听，我小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小时候特别恨董卓。为什么？因为董卓就是这个好事儿，这个他赶上坏事儿，他也都干尽了，所以我就特别恨董卓。这貂蝉为什么得归他呢？是吧？当然这个是后话了。所以呢，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何进能不能控制住这个董卓？当时出主意的这个人呢，叫袁绍，大家听袁绍太熟悉了。当然反对这个主意的人叫曹操。啊，大家一听，我天，这袁绍、曹操，这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吧？但最后呢，何进采取了袁绍的计策，就没有听曹操的话。哎，当然了，曹操很郁闷，是吧？当然了，郁闷归郁闷，但是何大将军注定啊是活不过一集，所以就直接就领盒饭了。大家都知道，何大将军可能在《三国演义》里边能活过三回吗？我都记不清楚了。不过，反正就是一个这个一上来就领盒饭的角色。然后于是何大将军就被这些啊宦官叫石常氏啊，被这些宦官用小刀，哎，是吧？就扎死了啊，非常的悲催。然后呢，袁绍呢就开始跟宦官在这斗啊。就这个时候啊，西凉的这个董卓就进京了。董卓这个人呢，身体强壮啊，孔武有力，但是啊，这样的一个憨厚强壮甚至肥胖的外表之下呀，却隐藏了一颗造反的祸心。所以董卓这样的人呢，他自己其实他在这从智商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武力各方面都比何进要强不少，但是像董卓这样的人呢，引进朝堂的确实就是前门驱狼，狼没走，后门迎虎，虎登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以后啊，就如果要比如说这一个家族企业啊，一个公司，汉朝就可以就很像一个家族企业，对吧？这刘家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就是皇上啊，这个董事长都姓刘，大将军何进很可能就像这个董事长雇了一个 CEO 啊这样。所以呢，如果想把外资引进来，就一定要确定这个外资会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有的时候啊，不要是这个割肉疗伤啊，有的时候这割肉疗伤确实是有很大风险的，比如就是说这很容易就被 MBO 了， MBO 的大家都知道管理层兼并啊，对吧？所以这个董卓又很像一个 MBO 嘛，所以董卓这个时候就趁着何进刚死啊，宦官和袁绍他们，当然最后袁绍他们是把宦官给铲除掉了啊，斗得你死我活之际出现权力真空，所以董卓啊就堂而皇之的带着西凉军入京城啊，登堂这登堂拜相了啊，是吧？当自封为太师啊，董卓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何进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引入外资啊，包括是像去从外边找个帮手啊，这个插手公司内部事务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呐。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人，他往往他不会是像这个像什么管仲啊，是吧？像诸葛亮这样的鞠躬尽瘁 CEO， 这样的人，他很可能他还想当董事长呢啊，是吧？所以啊，对于这种想当董事长的 CEO。是吧？在家族企业当中，董事长如果真的都是，啊，这个一个家族的人的话，所以这样的 CEO， 是吧，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呢，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的故事啊，确实能跟大家带来一些这反思。但是故事得接着讲啊，这董卓这个人呢，确实不是一个好 CEO 啊。他董卓这个人的管理才能实在是乏善可陈呢，对吧？这哥们儿，他出现每天这花天酒地的啊，是吧？啊，然后呢？但是这董卓这人，他不甘心只当个太师，只当个 teacher。对于董卓同志而言，那是举万万不行的。于是董卓他又善起了废立之意，什么意思呢？他就当时这个皇上啊，这个比较皇上的段位不够啊，是吧？这不太行啊，而且不怎么听话，所以他要把他换掉，让这个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啊来继承这个皇位。当然，他最后也把皇上给处理了啊。于是这陈留王刘协继位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是汉献帝。这汉献帝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比较悲惨啊，平常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当傀儡或者说当木偶啊。这个而且他这处境呢，这个被后面的另外一位枭雄起了个名字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这个我们都不说了。于是董卓这个时候啊，确实他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自己吃香的喝辣的把其他很多人啊都给忽略了。其实我们都说十八路这个什么诸侯反对董卓，当然这个各自都有各自心里的小九九了，是吧？各自都有各自心里小心思，主要就是董卓同志啊，是吧？在这个 在这利益的分配上确实是出了问题。所以呢，这 CEO 在跟底下人的这个利益分配的时候，绝对不能只想着自个儿啊，董卓还得自个儿封什么太师、丞相啊，什么什么，恨不得贺家伙他都快能当皇上他爹了，是吧？就很厉害。但是他底下这些人的这个封官有时候就很吝啬啊。而且董卓这个人他爱财，但是呢，他爱人才，他既爱钱财也爱人才，但是他这个招揽人才的方式呢，也是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啊，三国的第一猛男吕布，吕布这样的人呢，绝对在董卓身边上是特别特别好用的一员大将。所以吕布能代表什么？就代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能的这个职员，非常非常有才能的这个职工啊，这个。吕布当时是给当时的并州太守丁原啊在做事儿，而吕布这个人他有个习惯啊，永远都把自己的老板管自己的老板叫爹啊，所以他就认了这个丁原啊当义父。于是呢，董卓这个时候他当时跟丁原打一仗嘛，打一仗被吕布杀的是丢盔弃甲的，这不行。于是董卓就说：“哎呀，这个吕布好厉害，我手底下这几块料，什么李傕、郭汜、华雄这几块料根本就不是吕布的对手啊！我的公司现在又有外边的人啊，要来挑战我的权威了。我的公司地位岌岌可危，如果让吕布进来的话，那是吧？那我的整个这个 enterprise， 我的整个这个公司就要破产了，那怎么办呢？”于是，这个董卓使出杀手锏，那就是挖墙脚。他抓住了吕布啊，吕布猛男的这个人性的弱点呢，就是反复无常。于是他就派遣了这个吕布的这个同乡，也是董卓的心腹啊，这个李肃啊，这个人啊，带着什么呢？带着这一匹赤兔马，哎，这董卓的这个爱驹啊，赤兔马啊，然后就跟吕布。但是吕布这人大家都知道，丁原呢，他怎么着？他是个地方性的小企业啊，是吧？并州的一个小企业。董卓当时是太师，那是全国性的大型企业，是吧？这个。吕布他总是想让自己的这个事业更好一点嘛，但是呢，他人们送他一匹马，他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于是吕布拿着方天画戟进去，咔嚓一下，就把以前自己认作义父的这个丁原啊给解决掉了。于是吕布就跳槽到了董卓那儿。哎，我说句实在话，真的，就吕布这样的员工啊，这千万不能要。为什么？这样的人跳槽很频繁，他不光跳槽，还顺便把老板一块给收拾了。这样的员工啊，虽然有才，哎，跟大家讲啊，这真的就是我又想起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有才者不一定啊是君子，有德者呢，他必不同于小人，哎，所以呢，吕布这样的人呢，归顺董卓之后，那董卓就更肆无忌惮了，是吧？那董卓就更就是那种一天就是还有谁，就这种感觉，董卓肯定就这种感觉嘛，是吧？于是呢。董卓这个时候啊，再加上以前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啊，是吧？再让自己这个比较做大了，比较骄傲了。我们都说这个骄兵必败，这个孙子兵法上说的叫胜而骄之，对吧？这孙子兵法都讲了吗？于是呢，董卓这个时候那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啊洛阳花。当时东汉的首都在洛阳啊，不在长安。所以呢，这个时候。原来啊，这个跟何进一块出主的这个袁绍傻眼了。为什么？袁绍当时是渤海太守，一个太守，地方官。袁绍和曹操都傻眼了。为什么？因为袁绍没有想到何进从西凉请来这么一个外地人啊，这个董卓竟然能掀起这么大的这个波浪来，是吧？何进当时非常后悔啊，他就说：“哎呀，我是怎么那么的？”那袁绍肯定，那何进自己。啊，这去世之后肯定九泉之下肯定后悔，袁绍特别后悔，就说：“哎呀，我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呀、啊？”哎呀，这个曹操当时，曹操这个人是非常有韬略，曹操就跟袁绍说：“我们应该讨伐董卓嘛，对不对？”于是呢，袁绍和曹操就走向了完全的两种啊不同的道路。袁绍呢就赶紧跑出京城，回到渤海准备起兵。曹操这个时候就著名的孟德献刀嘛。就是从这司徒王允家整了一把锋利的短刀啊，想这个行刺当朝的这个太师董卓啊，是吧？但是呢，那董卓这个人呢，是毕竟他是武将出身啊，这个非常厉害，所以于是这个曹操当时趁董卓午睡的时候，刚刚拔出刀来，董卓立刻回身看着曹操就说：“哎呀，孟德呀，你想干什么呀？”于是曹操当场就吓懵了，赶紧就说：“我这献刀。”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曹操这个人为什么曹操最后能终成大业，就是这样的人他非常机智，越是在紧要关头啊，越是能看出英雄本色。于是曹操的这个时候他没有被老板问住啊，说就算他想对自己的上级不利的情况下，他仍然能扭转局面。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以后必是一代枭雄，甚至说是一代奸雄。 哎，所以这个时候曹操的这种机智呢，让自己脱了身，但是最后还是被董卓看出来了嘛，所以董卓全程搜捕曹操，哎，这个我们都不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后曹操呢辗转跑到了袁绍这里，然后就开始十八路诸侯准备讨伐董卓了。都说这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我们这个恨不得这写了好几回啊，这三国演义当中写了好多回啊，那一回等于一章嘛，写了好多好多个 chapter 是吧，都在说多么热闹多么英雄刘关张等等，哎，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宏观的啊，从一个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呀？因为这十八路诸侯啊，这种联盟性质的组织啊，它确实它不如这个一家人来的团结，来的齐心。为什么？心齐非常重要，真的。就是十八路诸侯，像什么有袁绍、袁术，什么公孙瓒啊、孙坚啊等等，就这些人呢、啊，说句实在，都是当时地方的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其实本身啊，包括马腾他们本身呢，都会有一些犬牙交错的利益。哎，虽然当时就是说，当时这个董卓却触犯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能这个团结在一起来讨伐董卓。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各自都有私心，所以这样的联盟啊，什么都是虚的啊，这很虚。所以以后呢，在公司当中，当组成联盟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十八路诸侯这个联盟，跟后来孙刘联盟一样啊，都是啊以利益为主导，是吧？那这很容易破碎嘛。一旦双方的利益有根本性的利益造成冲突的话，那这个是吧，就比较难办了嘛。于是呢，董卓这个时候就带人就开始讨伐十八路诸侯了啊。当然十八路诸侯这确实是最后啊，孙坚被处理了，袁绍这个又怎么怎么样，袁术跟他勾心斗角啊什么，这我们都不多说了。所以在这儿我想讲的就是说，公司的整个这个联盟啊一定要非常注意了。而且有的时候利益啊，作为盟主的袁绍，包括这边作为这个太师的董卓，他们如果能这个是吧无私一点啊，是吧，如果能把这个利益再均分一点啊，或者说是使这些诸侯互相制衡一下，是吧，这个都比较好办。但是董卓这个人呢，他这确实是又暴虐啊，然后又没什么文化，是吧，这读书读的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再次跟大家讲啊，终身学习非常重要。这话已至此，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我们都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这最有亮点的是什么呢？哎，最有亮点的呢，可能就是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啊。这个时候关羽呢，确实是一开始关羽和刘关张吧，到底就是他们这三兄弟，先是关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然后刘关张他们一开始作为草根创业的刘备啊，他能立足的根本就是他得让别人看到他的能力，是吧，这创业公司都这样。比如说刘备呢，绝对是个草根创业公司啊，是这哥们儿以前是卖草鞋的，我天。啊，一个卖草鞋的，一个卖红枣的，还有一个卖肉的，就这仨人，小生意小本生意传承，小本生意人传承一个创业公司，啊，一开始什么又当上县官了，鞭打了督邮，哎呀等等，这种创业公司啊，他如果想赢得认可，就必须得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比如就是说关羽啊，这咔嚓一刀斩了华雄，但是啊，史实上讲啊，那是孙坚一刀斩了华雄。不过既然罗贯中先生啊希望关羽斩华雄，那我们暂且叫关羽吧，是吧？所以呢，我们都说了，创业公司啊，想一鸣惊人啊，这个不光有实力，还得有噱头啊。是关羽这个噱头是吧？这是很大，三英战吕布啊，这个吕大猛男非常倒霉啊，这个三打一啊，最后确实累也累着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吕布的武艺不精啊，是那三个人实在是。啊，是吧，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不过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创业公司啊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为什么？因为如果创业公司按常理出牌的话，永远会被大企业所兼并甚至被消灭，是吧？如果啊这个张飞、关羽、刘备他们仨人一个一个上的话，这个我估计啊不出一天，这仨人全都得被吕布方天画戟捅上几个透明窟窿，是吧？但是呢，偏偏是这仨人他不按常理出牌，这三人走马灯似的，一个来一个，一直转着吕布打，是吧？那人这个三打一嘛，那这个是吧，吕布就算他武艺再高强，他顶不住这么个玩法，是吧？所以呢，吕布这个时候就落败了。哎，所以这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生动的道理，那就是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常理这个东西啊，正者其之，奇者正之，是吧？确实是不太一样。哎，我们就说完了这个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之后，我们还要说一说当时朝廷里的这个出的事儿。话说啊，董卓啊被这个十八路联盟最后啊总算是打败了啊，这历尽千辛万苦，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内讧， 啊，总算是把董卓给消灭了。本来最后董卓呢，他是大焚洛阳宫室，准备逃往长安。在逃往长安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到了长安之后啊，这个王允，当时这个又是司徒王允，当时这个他我就不知道王允这人他有多恨董卓啊，是吧？这个一开始先指使曹操啊，指使曹操给把刀说去把董卓给我办了啊，是吧？然后最后这个时候王允又心生一计，连环计，或者说连环美人计，那什么呢？哎，就是他这个养女啊，貂蝉。他先让吕布看见貂蝉了，然后最后呢，他要把这个貂蝉啊进献给董卓啊，所以这么一离间，吕布呢，这吕大猛男嘛，绝对这承受不了这个屈辱，为了爱情啊，甚至或者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啊，这个吕布呢，最后跟董卓反目成仇，这就确实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成大事者呀，绝对不能拘小节，而且成大事者一定要看一看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些关系，包括公司里也一样，所以在公司里面啊，办公室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不能提倡的。为什么？就跟吕布和董卓这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同样的一个女人，自己最得力的干将和老板啊，都看上了，那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同样的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这个哎呀，这个确实是非常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那是吧？所以呢，办公室恋情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不能提倡，而且一定啊要注意身边的这个关系啊。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如果这个老板心胸宽广的话，是吧？看上自己这么得力的干将，如果他这么喜欢的话，反而可以把啊自己主动退出啊，退出这个三角恋的关系，然后呢，把这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呢许配给那位非常英俊的先生，啊，是吧？这样的话，那这自己的这位这个职员就能更死心塌地的啊为这个老板啊来去冲锋陷阵。但是呢，董卓这个人呢，确实是这气量比较狭小啊，他看不到这一点。于是呢，董卓就坚持的啊，一定要，娶貂蝉啊，一定要让貂蝉啊，是吧？作为自己的，当然了，众多妻妾之一吧。那这个时候吕布可急了，吕布就说：“呵，我天，我自己好不容易啊，为我这个董卓这义父啊，为自己董卓，他就认董卓当义父了，为这个义父啊，这打来打仗打来打去，结果自己心爱的女人竟然快成自己的后妈了，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哎呦，我天！”于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多么紧密，这不管忠诚下属啊也好，还是说是情同父子的这样的这个义父义子的关系也好，都会破裂。所以啊，我就一直在说，真的有的时候啊，哎呀，要让，是吧？我有的时候要容人，是吧？所以但是董卓这样的人确实是，哎，不成大器。但是最后董卓和吕布他们之间的结局如何，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道理呢？哎，我们下面的部分接着讲。先进的广告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哎，我们之前啊，上一节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三国演义当中一开始啊，董卓呀、何进啊，等于这个十八路诸侯，哎，这些故事。 这个时候我们讲了几个要点，跟大家回顾一下啊。首先我们讲了啊，是不是什么时候来引进外资啊，以董卓为例子讲一讲。还有就是说是怎么样的去挖墙角啊，去招揽人才啊，讲吕布啊，然后说企业联盟啊，这个企业联盟一个怎么组成我们讲了十八镇诸侯。那同时我们还讲了这个上司啊和下属以及公司当中这些微妙的人际关系，哎，我们讲了貂蝉。从这一部分开始呢，我们更多要讲一讲，当然继续要讲一讲这个上司公司里面的这些办公室的这些关系啊。我们以貂蝉、吕布和董卓为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要讲一讲，怎么样去正确面对这个人才跳槽的这个问题。哎，我们要讲一讲吕布。哎，然后后面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我们节目的进度，然后慢慢再跟大家娓娓道来。好，我们这个闲言少叙。接着讲啊，大家都知道连环计、美人计啊，这连环美人计王允设下的是吧？一开始呢，他先让吕布见了貂蝉一面，哎，后来转眼就把貂蝉许配给了董卓，哎，这么一弄，那吕布可就火冒三丈了是吧？这吕布就说这啊，我这个本来说我的啊娇妻什么都快变成我的小后妈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嘛，对吧？吕布这时候也很懵，因为吕布作为董卓的义子嘛，虽然这义子他也是孩子呀，是吧？他这个。没法去来跨过或者说甚至忤逆啊这个自己的义父董卓做的这个责任，但是董卓这个人确实咱们大家也说没有什么管理的才能啊，是吧？于是呢貂蝉就这么着啊，就被王允送给了董卓。那吕布这个时候呢绝对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吕布这时候他也为自己的这个前程考虑，虽然三国第一猛男啊吕布他也得为自己的这个前途来考虑，是吧？毕竟自己的前途是捏在啊自己的义父啊董卓的手里。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吕布呢就到董卓家，因为吕布有的时候经常客串一下董卓贴身保镖嘛，贴身保镖竟然就能上得了厅堂，进得了这个后院啊，这个里院里边，董卓这个相府的这个里院里边确实是吧，会有很多接触到很多女眷，但是这些女眷包括貂蝉啊，那绝对貂蝉这时候啊是作为一个啊，当然貂蝉其实她嫁给董卓啊，我们后人来看肯定不愿意。是吧？这个，哎呀，这董卓那是半老头子了，是吧？长得又没有吕布那么英俊啊。于是呢，吕布看着貂蝉哭得梨花带雨的啊，那这绝对是上前安慰啊，那是吧？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他都会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这比较倒霉的是在哪儿呢？这个时候怎么时间就这么寸？董卓进来了，董卓看着吕布跟自己的这个爱妾貂蝉在一块儿，那气不打一处来啊，抽出一个那个手戟啊，咣叽就朝吕布扔过去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肯定没有砸中吕布是吧？吕布这个三国第一猛男嘛，觉得咔嚓一躲躲过去，一看自己的这个义父来了，赶紧跑啊，是撒腿就跑。这一下啊，其实从吕布这么一跑，董卓和吕布之间都知道这两个人的这个争斗啊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我们就再说这个问题，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所以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之间，尤其是办公室当中啊，这个自己的同事甚至自己的下属啊，有这种啊是吧，夫妻啊同时在一个单位啊在工作的，那这一定要小心了是吧？有的时候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董卓这个人他不够大气是吧？如果啊，就像我们上节说的，他能把大度一点，把貂蝉啊让给吕布，啊是吧？那这个吕布就更能死心塌地的为他效忠了。以吕布的那身武艺，我天呢，董卓不是想打谁打谁吗？是吧？啊，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啊，所以这么一弄呢，吕布就被彻底激怒了，啊，然后就王允随着这个王允啊旁边这么一煽火，哎，最后大家都知道下场了，是吧？这个吕布成功的啊，用方天画戟把自己的义父董卓捅了一个透心凉啊。最后呢，当然了，这个时候吕布那这诛杀了当时所谓的国贼董卓啊，是吧？那绝对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呀，然后美人在怀啊，是吧？那绝对是人生赢家。但是呢，后边有后果是什么？就董卓这个旧将李傕、郭汜他叛变了啊，是吧？直接就入寇京师啊，就开始攻打长安啊。最后王允呢，这个时候被这个死于乱军之中，吕布被打跑了。所以这个。让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如果呀，这个想跳槽或者是想做一些很大的事情，比如就是换老板的这种事情，一定要先把老板身边的这个支持者呀弄得少少的，把老板身边原来支持这老板的人呢，要先弄到自己这一边，您再是吧？您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动作。所以啊，吕布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失算，为什么？因为吕布他没有意识到啊，自己把董卓捅了个透心凉之后。这个李傕啊郭汜他能造反，他能叛变啊，是吧？ 这吕布平常都不把这什么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啊，等于他这手底这些人，他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然，那这么一来的话，那是吧？啊，这个啊，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这个吕布他没有注意到这些比较细小的，他以前啊，他视作这个啊，这个完全就是自己不 care 的、自己不重视的这些人。那最后这些人就成为推倒吕布的啊一个强大的力量，是吧？最后李傕、郭汜把吕布打跑了。那这个时候，但是吕布这个人呢，我们都说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就吕布这个人他有能力吗？绝对有。三国第一猛男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啊，赤兔马和吕布啊，这合二为一了，是吧？这个就很可怕。所以吕布这个人啊，这武艺天下无双，但是这个人他这个反复无常，他也是天下无双。我的个天哪！就是，我就觉得像吕布这样的员工啊，这个谁敢用啊？我的个天哪，是吧？一开始是啊，这丁原，啊，是吧？这个效忠于丁原，然后董卓给他比赤兔马，哭哧把。丁原杀了投靠董卓啊，然后最后因为貂蝉啊，最后就把董卓给收拾了。所以你说这样的人，纵使他有一身武艺，但这个人他不够忠诚，而且反复无常。所以这个张飞啊就骂这个吕布叫什么叫三姓家奴。哎，所以这样的员工，经常跳槽的员工，我们是一定要防一手的。为啥？因为这个跳槽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啊。但是我们怎么能保证说这经常跳槽员工他不像吕布这样呢？是吧？这吕布这样的，他跳槽也就算了，然后您还把东家一块给收拾了，当成自己到下一任东家这边升迁的垫脚石和见面礼，那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所以吕布这个人呢，是一直在史学界是要受到批评的，这个是个反面教材。于是这吕布他这个被打跑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先投靠袁绍啊，然后袁术啊什么，这我们都不说了，那就到徐州了嘛。当时徐州是谁呢？那是当时我们草根创业公司刘备啊。刘备当时呢，也从陶谦手里接手过徐州啊。当然了，他就在这个从陶谦手里接手过徐州之前呢，还帮着陶谦啊抵挡了来报仇的曹操啊，是吧？于是呢，吕布这时候他要投靠刘备了。但是呢，这个有一次啊，在刘备要出征啊去征讨袁术的时候，还是要征讨谁的时候，吕布这个时候呢，趁着张飞醉酒，又从张飞手里夺过了徐州。哎，我们就说吕布这个人啊，人刘备好心好意的收留你，是吧？然后呢，你不怎么知道感恩，然后你还从张飞手里夺过了徐州。所以吕布这样的人是坚决不能用，纵使他有天大的能耐，是吧？所以吕布啊，他这样的这种反复无常啊，见利忘义啊，这个恩将仇报啊，等等，就吕布这样的这种人，他纵使他有天大能力，纵使他的武艺天下无双啊，纵使他是一张 wild card， 纵使他是一张这个王牌，但这样的人完全是不能用。这样，而且这一类的职员在这历史上，包括在现在是很多很多。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都喜欢感恩的人呢？因为感恩的人他是一种美德呀，是吧？感恩是一种美德，感恩的人他能知恩图报，是吧？人都是相互的嘛，是吧？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吗？所以啊，吕布也就会为自己三姓家奴甚至四姓家奴的这样的，怎么说呢？这样的行为吧，付出自己的代价。那最后白门楼啊，是我们的著名的白门楼啊，吕布自己手底下的人叛变了啊，下邳城被围了啊，被曹操收拾了啊，是吧？这个大水淹下邳啊，整个这时候吕布纵使再有赤兔马、方天画戟没用了啊，这个吕布就被捆着跟粽子一样，捆到曹操面前。那这个时候吕布他自己并心里他并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啊。这时候吕布他说什么呢？这时候吕布他就说了，他说跟曹操就说：“哎呀，您饶了我吧，咱俩合作啊，天下无敌。”曹操其实这个时候作为一代奸雄，曹操其实他心里是有恻隐之心。曹操心里其实他说不准他真想用吕布，为什么呀？因为吕布确实是，因为刘备手底下有关羽、张飞、赵云，曹操手底下虽然有什么像什么徐晃啊，像这些许褚啊这些人，但这些人确实是和关羽、张飞、赵云这个差了一个档次，是吧？咱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是吧，都愿意用关羽、张飞，不愿意用许褚啊、这徐晃啊什么这些，为什么呀？因为这确实是。起码在武艺上啊，或者说在整个的将领的素质上，他比刘备在这方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如果要有吕布的这种加入，那曹操的绝对就天下无敌了，是吧？那吕布这个肯定指哪打哪，是吧？但是呢，这时候刘备啊就跟曹操说了一句话，叫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这句话很经典啊。这刘备怎么跟曹操说？这个当时曹操就说：“哎，说玄德公啊，我把这个吕布啊招到我自己的麾下，您认为如何？”于是刘备这时候很损。其实刘备这个人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啊，他说话说的虽然很公道，但是也是有一种报复心理在里面。他跟曹操说，曹操就说：“哎呀，他说曹公啊，您没 看到啊这个丁原和董卓的下场吗？您还敢用这个吕布啊？啊，这个时候吕布直接就炸了。那吕布这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啊，是吧？这快行走在死亡的边缘了。然后刘备来这么一句，这落井下石啊。于是吕布就大耳贼，你怎么怎么样，是吧？我们都不管在书里、在电视剧里都看到这个非常经典的桥段，班门楼。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所以吕布他终将会为自己的这些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这样的行为啊付出代价。疯狂跳槽的代价就是最后吕布自己被曹操给。啊，用绳子勒死也好，还是万箭穿心，反正最后是被曹操处决了。所以吕布这个悲剧的人生啊，告诉我们，真的，首先就是千万千万人呢要忠诚，懂得感恩，而且一定要跟身边人搞好关系。你说你吕布啊，你在徐州你不跟刘备搞好关系，你还怎么着多次你想收拾人家，是吧？那最后在你倒霉的时候，那人刘备不也一样收拾你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吕布的悲剧人生，哎，给了我们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忠告。然后我们说完吕布啊，我们就继续往下说，我们就说说袁绍。就是这个三国，我们不可能每一回都非常非常仔细的来分析，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把经典的这个桥段要拿出来，就说袁绍。大家都说这个说袁绍曹操就必须得说这个官渡之战啊，当然我们就不讲什么斩颜良、诛文丑、关羽的这个，当然我们顺便讲一句吧。就像关羽这样的员工就跟吕布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关羽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一个人啊，这个义薄云天啊，是吧，非常的忠诚，是吧，最后虽然受曹操如此的赏赐啊，最后也能挂印封金啊，是吧，就千里走单骑啊去寻找自己的大哥兼老板刘备。是吧，关羽这样的员工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啊，当然吕布这样的员工呢是几乎是坚决不能用的啊，是吧，这因为什么人都驾驭不好这样的人。OK。所以我们就来继续讲一讲这个袁绍。这个曹操和袁绍之间官渡之战，大家又说，哎，三国演义讲的特别生动啊，官渡之战怎么怎么样啊，夜袭乌巢等等。但是呢，这个袁绍他是当时是北方最大的军阀，当时袁绍是这个东汉末年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军阀，是吧，占领了这个冀青幽并四个大州。曹操可能只有一个兖州，虽然他这个手里有个皇上。但是袁绍其实啊，他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还是自己的一个观念问题。袁绍认为自己四世三公，哎，家里很有势力，但是您再四世三公，您也是个臣子，是吧？天子他再弱势，他再是个橡皮图章，那他也是个皇上，是吧？所以曹操他就敏锐的看到了这个天子的这个旗帜的这个作用，所以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他才能名正则言顺呢，是不是？他才能奉天子诏令讨伐这些不臣之徒啊，对不对？所以袁绍这个人整个在战略眼光上就比曹操啊差一些。这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一学曹操，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一定做事情的时候名正则言顺，要有一个打得出来的旗号。作为公司而言，就您的这个愿景啊，你的这个价值观一定要正，在这种情况下，这才能作为一个公司啊，才能这个名正则言顺啊，才能这个啊，最后能继续发展。因为咱们中国人真正讲究这个名正言顺是很重要。当然袁绍这个时候啊，您再是大将军，您再是啊这个势力最大的军阀，那您怎么着呢？您也是叛臣嘛。所以袁绍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曹操一截儿，因为是天子啊，这汉朝天子，当汉献帝刘协虽然是个橡皮图章吧，是个傀儡，他下令让这个当时他方的丞相曹操，曹操当时他是汉朝的丞相嘛，对不对？司空也好，丞相他是丞相嘛，是吧？这丞相来讨伐一下这个袁绍。所以啊，这真的是名正则言顺，这个我这个永远要强调这一点，太重要了。而且呢，从这个军事实力上，我们来分析分析袁绍这时候啊，这个号称带甲百万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描写啊，是恨不得这个。啊，这军力是恨不得是曹操的好几倍，是吧？是吧？这很厉害，啊，而且是，啊，这个粮草啊、辎重啊不计其数啊，这军队号称叫豪嘛，至少得是吧六七十万啊。曹操这边这个是吧，人数还不到他的一半，啊，这当然这《三国演义》的描写都有夸张了，但是我们这个按演义来讲一讲的话，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最后，袁绍这个人呢，他比曹操，当然我们都知道荀彧和郭嘉给曹操分析就是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首先我们就以几个维度来讲一讲。首先啊，这曹操其实我就这么总结一下吧，就是袁绍这个人呢，虽然兵精，虽然是兵多将广啊， 袁绍这个人虽然是这个叫什么呢，兵多将广，但是啊，当然这但是很重要啊，但是他手底下这些人虽然就是叫文田武熙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手底下这个真正能堪称大将之才的人不多，除了颜良、文丑啊，之前已经被咱们的关公做掉了之后，他现在手底下只剩下张合、高览啊，帮他谋士像什么田丰啊、许攸啊、郭图这些人呢，都是有自己小九九，都不是当世之大才啊。然后再看看他那几个儿子，他任由这几个儿子啊，这个拥兵自重，他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绍，他偏爱这个幼子，哎，袁绍这个人确实是啊，作为一个统帅而言他不合格，作为一个父亲而言他也不合格啊，是作为一个主公而言他更不合格，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不怎么合格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家里有背景，是大威加持啊，这四世三公家里恨不得都是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高干，家里那就是啊，四世三公公爵，三公那是汉朝最高最高级别的这个官员了。所以袁绍这个人我们可以总结四个字，志大而才疏。这个人叫志大而才疏，确实是啊，比曹操还差远。曹操呢，他生于什么家庭？曹操生于一个叫阉宦遗丑。哎，这是袁绍当时在命令大文豪陈琳写的这个讨贼檄文当中说，这个曹操是阉宦遗丑，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个祖父是宦官，他的父亲呢是这个他祖父认养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曹操他是宦官家庭出身。虽然他的祖父曹腾啊也是当时权力特别大的宦官，但是曹操心里他没底啊，是吧？毕竟自己是宦官家庭，在古代确实是没什么地位。所以曹操这个时候他只能是发奋读书啊，自己赶紧这个习得文武艺吧啊，把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弄得非常丰富啊，让自己的实力非常强。所以呢，曹操没有袁绍身上那些公子哥的那些毛病。而且曹操最重要的是他唯才是举，他不看门第，只要你有才我就用你。当然这个最后给曹操带来了一个隐患啊，最后他这个唯才是举，这个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了曹魏王朝的这个掘墓人，但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第三部分再讲。当然我们现在就要讲一讲曹操的这个唯才是举，他手底下荀彧啊、郭嘉呀、程昱啊、荀攸啊，有这些人，包括曹仁呐、夏侯惇、夏侯渊手底下这些大将们啊，都是这个能征惯战之将啊，起码比袁绍手底下那什么张合、高览什么的，但是张合最后也归顺曹操了，这是我们后面慢慢再说。所以呢，这有一个什么家族性企业，像袁绍这样的家族性企业就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确实是因祖宗之功啊，他这个完全是靠着祖上的这个功业啊，然后来支撑着自己，实际上最后自己这个人他没有这个才能。而曹操作为这个富一代创业者，他作为一个创业者而言，曹操确实是很厉害啊，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当时曹操等于就快马上上市了啊，就这样的一个集团，就新生的力量啊，袁绍代表这种原来的这个保守的力量，所以这种新生的力量和这个保守的力量啊，这样两种力量的碰撞，确实是那么从不光是从这个整个的管理上的才能也好，还是从整个曹操的这个和袁绍两边这个主公的这种见识、老板的这种见识上也好啊，其实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无法比拟啊。曹操这个人啊，是不管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文学家，袁绍嘛，军阀一个啊，是吧？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袁绍手底下，袁绍这个人我们叫什么叫多谋而无断，就是袁绍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像我们三国演义里写的那么傻的那么一个人。袁绍人其实他不傻，他是多谋，就是他很能这个产生计谋。他无断是什么意思呢？就多谋啊，他能产生出很多计谋，但是他不知道哪个是最管用的。就说这人做事不够果断啊，比较拖泥带水啊，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也是管理者的大忌，管理者做事必须得是令行禁止，非常果断啊，像曹操一样。曹操当时这个啊很果断啊，著名的这个当时啊，军中快无粮了，快没有粮食了，但是曹操就选择啊，是吧，就为了平灭众人的这个反叛之心啊，因为这没有粮食了，就可能军队就反叛了，说你曹操你这怎么搞的、啊、怎么样。于是他当时只能把当时这个主要管军粮这个粮官啊，他知道不是这个粮官的罪过，他还是把这个粮官给斩首示众了，以这个呢来平定军心。这么曹操这人他是个奸雄，他很有办法啊，是吧，他能当机立断的做出一个很残忍但是很有效的决定。反观袁绍呢，袁绍这个人他做不出来这样的决定啊，这事儿放袁绍那是自己整个傻眼了啊，是吧。所以呢，我们不管从哪个维度上来看，曹操和袁绍之间他们的整个这个对决上来讲，曹操其实从一开始他就赢了，因为他赢在这个个人的素质上。 那后面我们就不用说了，著名的乌巢结梁嘛，对吧？当时呢，这个袁绍不是很信任这个手底下许攸，许攸这个时候觉得在袁绍手底下干啊，确实是没什么前途了。于是呢，许攸就投靠曹操，他老友曹操啊，在给曹操献计乌巢结梁。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许攸他是诈降，但是曹操以为不然，所以他有一种惊人的判断力。因为他太了解袁绍，曹操和袁绍从小的就是非常熟悉啊，这个发小等于就是，所以最后曹操呢才能率轻骑啊，这乌巢结梁，从而决定性的扭转了这官渡之战的局面。于是呢，曹操这个给他平定北方啊，算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从曹操和袁绍的这样的这种对决上来看，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这个创业这个优秀创业公司和日薄西山的家族企业这两个相比啊，当然在这个非常残酷的，我为什么我们说残酷？其实《三国演义》三国时期吧，以这个正史来看的话，是中国啊这个人口减少最多的一次，几乎是超过50%人口在三国的期间啊都是丧失了，不光是战死的，还是病死的，还是怎么怎么样。所以那块是一个东汉末年，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时期。而且在这样的残酷时期呢，就是社会达尔文法则了，那就是适者生存，那物竞天择，最后肯定选择了曹操嘛，是吧？因为他是新代表，曹操代表的这种新生的力量这个创业公司。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三国最后三国鼎立，其实这三家都是创业公司啊，没有一家是像袁绍这样的这个因祖宗之功啊，是祖上是给他有财产，祖上给他有影响力啊。那曹操刘备啊，这刘皇叔更是的是卖草鞋的和推车卖枣的和卖猪肉的，是吧？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那孙权呢，也是孙权这个父亲孙坚呢，也是创业公司嘛。所以我们就说了，就真正的家族企业，如果要想做大，就必须得改行，就必须得改行，这个得改制啊。这不是说改行嘛，但是您得改制，就让自己的整个这个思维方式也好，这个定位也好，更符合啊这个市场的需求，是吧？所以这是我们从曹操啊和袁绍当中这个对决来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下边在下一节我们就会接着讲啊，我们接着讲刘备啊和孙权，讲他们这两个创业公司啊，这两个我不能说是创业公司吧，就这两个创业集团他们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三国篇》上集。我们之前啊，在前两个部分讲了很多啊，这个三国一开始等于说是前半部分或者前三分之一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从中也提炼出了很多管理启示啊。我们从这个董卓啊、何进啊，讲到袁绍啊、曹操啊，我们讲到吕布啊，对吧？我们上节到第二部分的尾声讲到这官渡之战，但是在我们第三部分，我们就要讲一点啊，关于刘备和孙权的这个两个创业集团啊。我们先讲刘备。这刘备大家都是吧，非常耳熟能详了，是吧？桃园三结义啊，我们现在就是先以演义的这个脉络讲一讲，是吧？而且呢，这刘备他们这虽然是啊，这是小手工业者，卖草鞋的、卖红枣的和卖肉的， 这样组成合伙开的一个创业公司。但是这三个人都是有这种非凡的能力啊，刘备这影帝啊能哭啊，是吧，张飞咆哮帝啊能喊，关羽呢，关帝本来就是道德楷模上这无人可比拟啊。就像《三国演义》开篇的那个第一回叫什么名字？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啊，斩黄金英雄首立功啊，是吧？这有这么一个最著名的这样的一个桥段，也是《三国演义》当中可能是最熟为人知的一个桥段了。那从这儿开始呢，我们就知道斩黄金英雄首立功嘛，他一开始是先击破了黄军啊，这个黄金叫黄巾军，是吧？然后呢，后边就开始了啊。这个温酒斩华雄啊，虽然温酒斩华雄在历史上是这个，虽然斩华雄是孙坚干的啊，然后三英战吕布啊，虽然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回事啊，但是我们就演绎嘛啊，就可以多讲一讲，是吧？所以他这个创业公司是激发出来这种超人的啊这战斗力啊，是吧？最后就又到徐州啊，要荆州啊等等。其实我们把刘备集团，我们就可以分为两部分讲，分为三部分讲。第一部分就是他遇到诸葛亮之前。他遇到诸葛亮之前的这公司就确实是缺少什么呢？缺少一个发展的长远的战略，是吧？刘备呢，就今天我占徐州，哎呦，曹操来了，我跟您再跑荆州，哎呦，曹操又来了，我赶紧这跑到这个江夏夏口跟孙权这个结盟啊，是吧？刘备的这个他遇到诸葛亮之前和遇到诸葛亮之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虽然长坂坡战败，他在遇到诸葛亮这个之前之后，其实我们就是说把诸葛亮赤壁这一块作为一个刘备集团的一个分界线。那之前刘备这前半部分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啊，这个是比较失败的，虽然能力非凡，但是创业公司整体比较失败啊，不停给别人打工啊。刘备给谁打过工呢啊？刘备分别是一开始啊给公孙瓒打过工啊，然后给这个袁绍啊打过工啊，刘备啊，然后给刘表打过工啊，是吧？所以就，但是刘备这个人呢，还给陶谦打过工，当然了。所以刘备这个人呢，他这种打工仔和合同工出身的这样的公司，他确实是怎么说，就是他老占了别人便宜，但这个便宜他又占不长久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刘备最后真的是啊，这个刘表病危了以后啊，最后刘备又是不忍这个独占荆州啊，最后曹操来了啊，曹操来了，然后最后。他当时看到这，当时跟旁边就在他三顾茅庐啊，请出诸葛亮，是吧？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后，哎，怎么样呢？哎，这个我们就多说两句啊。他请出诸葛亮之后呢，这个时候诸葛亮其实他空有一身本领，但是确实是刘备这摊子太破了，所以当时就是我记得这个水镜先生啊，司马徽就说了：“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实也。”什么意思？刘备这个集团他这个底子呀太薄弱了，就算比如诸葛亮，就算真是一神仙。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刘备他必须得是颠沛流离，是吧？必须从新野给您跑了，是吧？这个携民渡江跑到江夏，然后这赵云又得啊，又得是这单骑救主啊，张飞啊，又得是横矛在长坂桥头啊，这个大声的咆哮啊，这断喝啊，长坂桥头一声断喝啊，是吧？吓得曹军的这个兵将啊，这肝胆俱裂，是吧？但是这个。我们一开始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哇，这帮人太厉害了，觉得是英雄啊，啥赵云这个七进七出长坂坡前抱着阿斗，虽然阿斗可能磕傻了，抱着阿斗，哎呦呵，特别厉害。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就是刘备这老板怎么这么失败啊，怎么频繁的让自己的这个员工身处这样的一种险地，大家试着想一想啊，如果当时曹操不是说啊不让这个众军生擒赵云，如果当时曹操真的万箭齐发的话，那这个赵云加上阿斗能杀出重围吗？这不一定，对吧？如果当时啊这个曹操在长坂桥头没有被张飞的这个疑兵，还有张飞这大嗓门啊，海豚音大嗓门那一吼，是吧？如果曹操当时没有吓住，真是指挥全军突击的话，那张飞就他一个人，这个啊武功再高强啊，是吧？那么多人曹军扑上来，他也未必敌得过呀。所以刘备啊，作为一个老板，在赤壁之战之前啊，我们就是赤壁之战之前的这一个时期之内，他是相当失败的啊，是吧？最后失败到连诸葛亮当时啊，这当时这绝对是啊三分天下的这诸葛亮隆中对啊，最后诸葛亮虽然提出隆中对啊，但那是远景啊，那是发展的愿景。那个是 vision， 但是在眼巴前的时候，诸葛亮他也没招啊，是吧？这个刘备的这个集团的这个实力，虽然这个能力每个人能力都很强，但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失败啊。但是虽然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这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刘备这个人啊，确实是他这个他有他装的一面，他有他这个以仁义标榜的这一面，但是呢他每次呢他在自己装的时候还真把这事儿当真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刘备这个颠沛流离的一个原因之一，就这个人呢他这个心里边他不够狠，他没有曹操那么狠啊，是吧？所以呢诸葛亮有的时候经常为刘备这个不能把握住很好的时机而时常的懊悔啊，是吧？不过呢我们话说回来啊，刘备这个时候啊总算是逃出升天，从长坂坡跑了之后，来到了这个当时支持刘备的刘表的这个长子刘琦这里啊。当时这刘琦算是刘备的远房的侄子吧，刘备都说自己是皇叔嘛，那个刘表也是皇室宗亲，所以刘琦就是暂时我们就是说他是但是史实上啊这个演义里也说他是这个刘备的侄子啊，是吧？那这个时候江东就找一个人过江吊丧，这个人就是当时江东的名士啊鲁肃。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曹操当时啊已经是剑指江东了啊，这整个的荆州啊，就是湖北整个这一带荆州都已经被控制好了。当时这东吴的这个啊就占据了江东这一部分，像什么现在这建业啊什么柴桑就南京啊芜湖这一带，那这绝对是唇亡齿寒。所以刘备当时这个虽然手底下啊没多少人了，但是当时孙权手里其实也没多少人，虽然孙权当时这个怎么着日子过得还算比刘备过得好一些。所以这两边啊这样一些携手来过，就是两个创业公司啊达成了一种利益上的联盟啊，这个时候就要进攻一个上市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就是曹操。这两家创业公司这如何这结成联盟啊，然后去对抗一个上市公司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这个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当时曹操的实力绝对比孙权和刘备加起来的实力要强都不知道多少倍，是吧？当时曹操的这个兵精将广啊，携胜利之威啊，而且呢这个确实是我们都知道孙权啊这个水军他很厉害，但是他的这个步军实在是乏善可陈，是吧？这个孙权这江东水师天下无比啊，太厉害了，太牛了。但是这个步军啊骑兵啊在这方面他肯定的是不如这些老在北方打仗的刘备和曹操。曹操这时候叫虎豹骑啊，这著名的这个虎豹骑啊，等于就是说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现代的这个里面来看，就是曹操不管从综合实力还是单独的这些就是单独的业务能力还是他的综合业务实力都比这刘备和孙权要强。刘备呢他就有自己突出的一面，就是他的这个武将特别厉害啊，文武啊都很厉害。这江东他有突出的一部分，就是他这个江东的所有的这些武将的能力比较均衡的，没有像那种有勇无谋的不多，武将能力比较均衡，而且水师啊绝对是他们那儿的这个招牌。但是您架不住曹操占领那么多啊广袤的土地啊，这个能力那手底下这个啊文臣武将上千员啊，这绝对是啊兵精将广。所以呢我们现在又有这个疑问了，那这个到底啊这两家创业公司合在一起怎么能最后能算是挫伤了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扩张的锐气呢？好，我们下期再讲。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龚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